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
请听明慧网法轮大法红传二十周年征稿选灯，题目是佛光普照到我家，作者武汉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6月7日。本文真实地记录了亿万名法轮大法修炼者中普通一员的修炼故事。他在青年时期得法，释大法为他指明了人生的真谛，释大法为他燃起了一盏心灯。19年来，释大法引领着他一步一步走出黑暗，走向光明。在法轮大法红传20年之际，仅以此文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也希望能让更多世人了解大法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第一部分，生命的春天。几场春雨过后，万物复苏，桃红柳绿，春意盎然，又是一个鸟语花香的春天。我的思绪不禁飞到了1993年的春天。那时的我还在求学中，对人生十分迷茫，总是在寻找着什么，却总找不到方向。那几年里，我看了不少书，世界名著、气功书、佛教书籍，在这些书中始终找不到答案。对于气功界的一些现象，充满好奇和幼稚的疑问。为什么有的人会有特异功能？练气功会走火入魔吗？神佛真的存在吗？那为什么坏人不遭到惩罚呢？就在那年春天，同学给我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这个消息改变了我的人生。他说，东北一位大气功师来武汉办班，这位大气功师很重德，收费很低。一期班十天只收40元钱，这个功法叫法轮功。对当时还是学生的我来说，这无疑是个好消息。要知道，之前我们参加了某某气功初级班，才4-5天，收费可是100多元，中高级班就更贵了。同学告诉我说，练法轮功不能同时练别的功。我有点犹豫，之前花了那么多钱学的功，还真有点舍不得放弃。但是这个功法又特别吸引我，于是我抱着先听听课再做打算的想法去报名了。报名那天，工作人员在我的听课证上盖了一个法轮图形的印章，嘴里不停地说，这个法轮好呀，这个法轮可好了。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图形，仔细端详，图形里有佛家的万字符，还有道家的太极。对他们的话，我既惊奇又疑惑，心想，真的有他们说的那么好吗？就这样，我带着复杂的心情走进了学习班。出乎意料的是，宽敞的大礼堂坐满了人，连楼上都坐满了。估计有千余人，这么大阵势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以前的气功师吹得神乎其神的，办的学习班也就100多人。随着一阵热烈的掌声，师父微笑着走上台来，那是个高大的身影，面容慈祥而威严。师父开始讲法了，台下十分安静，一堂课两小时，我聚精会神地听师父讲法，师父说的每一个字都深深地打进了我的脑海，周围的一切似乎都不存在了。第一天课听完，我之前对气功的所有疑问，全部在师父深入浅出的讲法中找到了答案。最让我激动的是，师父一语道破修炼的真谛。过去我们只注重那个练，没有注重那个修，其实修心性才是最重要的。我心中豁然开朗，哦，我明白了， 原来修炼是这样呀。我明白了，我要找的路是一条修炼的路。我明白了，我要找的路是一条修炼的路呀。听完课后，我兴奋地对同学说，我决定其他什么功都不学了，就学法轮功。陈峰的记忆就是从这个时候被打开，从此我走上了修炼之路。接下来的几天课，我都准时参加，生怕迟到，因为这法是越听越想听，越听越爱听，那种得法的喜悦无以言表。我记得师父讲天目时，我的两眉之间发紧，似乎有什么东西往里钻，但是我听法很认真，没有在意。后来师父讲，我在讲天目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前额都会感觉到发紧，肉往起聚，聚起来往里钻，是不是这样？选自转法轮。我才发现，原来师父在帮我开天目呀。师父讲到下法轮时，我就明显感觉小腹部位有东西在转，正转反转，有时快有时慢。每天讲完课，师父都亲自教功，亲自示范，还要走到台下，从第一排走到最后一排，绕场一周，亲自给学员纠正动作，既认真又严肃。记得有一次，我和同学去得很早，礼堂还没有开门，我们就坐在门口的台阶上等。就在这时，一辆黑色的轿车开了过来，在大门外停了下来。没想到师父从那辆车里下来，走了进来。我和同学就傻呆呆地看着师父从我们身边走过，傻乎乎的都没有向师父问声好。凉爽的九月，师父又一次来武汉办班的喜讯传遍了江城。我有幸又参加了两期学习班，因为是老学员，学费减半。中南财大的校园，桂花香气四溢，我们就在这甜甜的桂花香中又一次聆听大法。那时的我刚参加工作一个月，是一位新老师，领导经常跟踪听课，压力应该很大，可我就没有觉得有压力。记得有一次领导通知第二天要听我的课，时间很紧，怎么办？听法我是放在第一位的，我就在下班后简单准备，然后就赶去听法。没有想到第二天的课，领导听了后很满意，提出来11过后让我上一节公开课，邀请全校的老师来听课。那年11的时候，我正在参加第四期学习班，有两天师父一天上午下午各讲一节课。那天上午听完师父讲法，午休时间我就在解放公园里找了个安静的地方备课，下午又去听师父讲法。就是那天中午备的课让我在全校展示一鸣惊人，得到很高的评价。一位老年教师说，我们教了几十年书才能上出这么好的课，他才来一个月就做到了。那时的我傻乎乎的，不知道自己一下子怎么就变得这么聪明能干了，其实是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第二部分，佛光普照到我家。自从93年修炼法轮功以来，我的性格变得活泼开朗，人也变得自信了，不再争强好胜，不再为一点小事暴跳如雷。以前跟弟弟妹妹的关系总是搞得很紧张，修炼后总是能笑眯眯地面对弟弟妹妹的责难。记得有一次弘法后回到家，爸爸对我横竖看不顺眼，弟弟妹妹趁机找我的茬，我一边找自己的不足，一边乐呵呵地给他们做饭，他们一边吃着我做的饭，一边说一点儿也不好吃， 还数落着我的不是。我还是笑容满面，一点都不计较。最后他们终于说，我修炼大法后脾气变好了，不再跟我较劲儿了。这要换在以前，我不跟他们把家里闹个底儿朝天才怪呢。大法的佛光普照到我家，我的家人身心也悄悄发生了变化。修炼一两年后，我发现过去在家说一不二、爱发脾气、喜欢斤斤计较的妈妈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遇到不顺心的事，她不再大发雷霆，有时刚一发脾气就突然收住了。她心胸变得开阔了，心地变得善良了，不再像以前小肚鸡肠，说话也不像以前爱带刺儿了。连常受她气的爸爸都说妈妈变化真是大。妈妈早就相信大法好，对师父很敬佩，哪怕是在迫害最严重的时期，也从来没有反对我修炼。几年前妈妈也做了三退，前不久弟弟说妈妈身体不舒服，有胆结石的症状，要我送妈妈去医院看病。妈妈不愿意去医院，她说这段时间一忙就忘了默念大法好了，现在赶紧默念呢，要是明天还是不好再去。结果第二天中午就打来电话说他早晨一起床就全好了。现在妈妈每天忙里忙外，红光满面，人精神着呢。他还经常告诉身边的人，法轮大法真的很好。妹妹的公公是年近70岁的老人，一天公公突然腰疼得厉害，晚上都疼得睡不着觉，上医院打吊瓶扎针灸不见好转。后来妹妹记起我送给她的神韵碟子，就放给她公公看，她公公看了高兴地说，这些演员真是漂亮，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好看的节目，你们师父真是了不起。第二天他公公的腰疼好了一大半，随后妹妹劝他退出了邪恶组织，抹去了兽印，不久他的腰全好了，几年了都没有再犯过。第三部分，乐乐全好了。前几天妹妹打来电话说，姐，乐乐全好了，再也没有哥哥的喉鸣了。听得出电话那头的妹妹很高兴很激动，对师父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乐乐是妹妹的儿子，今年七岁多，从四岁开始就不由自主地挤眉弄眼扭脖子，开始大人都没有在意，以为是小孩子调皮闹着玩，后来发展到嘴里不由自主地说些莫名其妙的字眼，我们才开始警觉，都提醒他控制自己。可他控制不了一会儿就又开始了，有时还会更厉害。更严重的是，他在学校经常发出咯咯的喉鸣，影响老师上课，同学听讲，还遭到同学们的嘲笑和辱骂，搞得孩子也挺自卑的。老师为这事跟妹妹沟通了几回，妹妹夫妻俩都很着急，强制的要孩子控制，但是孩子又无法控制。他们上网查了查，发现这种病要靠药物维持，但是药物会有很大的副作用，甚至会让孩子智力下降，有的还会终生不育。现在一家都只有一个孩子，谁舍得让自己的孩子不健康呢？怎么办？夫妻俩左右为难，妹妹不知为这哭了多少回，我也挺替他们难过的。一次乐乐放学后来我家，我告诉他说，心里要天天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还告诉他，心里要想着那个让他发出怪叫声的不是自己，不要他，要他离开，请师父帮帮他。那段时间妹妹总提醒乐乐默念大法好，乐乐坚持默念。没过多久，妹妹就打来电话告诉我乐乐好了， 乐乐有两个晚上睡着了说胡话，听不清他到底在说什么。就这样闹了两个晚上，侯明就奇迹般的消失了。妹妹说那两个晚上是师傅在帮乐乐清理身体。现在小乐乐每晚要妈妈放师傅讲法录音给他听，他还说他的额头有个小电视机，只要他想看就能看到金龙，他还盼着参加集体学法呢。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像这样的奇迹在我家出现过很多，我的家人也很感激师傅，感激大法，他们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因为这些奇迹就发生在他们身边。最美丽的文字，最精妙的语言，都表达不了我们这些修炼中的实践者和我们的家人对师父、对大法的感激之情。唯有借助文字写出真相，让更多世人得知真相，不受邪党谎言的欺骗。法轮大法是正法，这些故事就是最好的见证。
请听明慧网法轮大法弘传20周年征稿选灯，题目是14年前河南禹州庄严法会，作者河南省禹州市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6月9日。序：禹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位于河南省西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就建都于此，禹王所教的故事、药王孙思邈的传奇和化圣吴道子的遗迹，令禹州这座古城充满了神奇色彩。1996年法轮大法传入禹州，一年多的时间就人传人心传心地传遍了禹州市广大城乡地区。那时候除偏远山区外，几乎村村都有练功点，正如师父在《精进要旨》拜师中说的，大法弘传，闻者寻之，得者喜之，修者日众，不计其数。据不完全统计，到1998年11月，禹州市真正走入修炼的人已达两三千人，较大的练功点近20个，许多练功点的辅导员、义务交工的人相互之间都是亲戚，因为亲戚的病好了而走入大法修炼，进而也成为新的练功点的辅导员。那时候无论城乡、绿地、公园，早晚到处可见到法轮功的练功群体，每到周六或周日，禹州市区辅导站经常会组织大型的练功活动，偌大的体育场和电影院广场上，几百人、上千人随着舒缓悠扬的练功音乐整齐地练功，周围悬挂着法轮大法简介和师父在全国各地讲法传功的图片，义务教功的牌子旁总有辅导员在热心地教刚刚入门的新学员练功，许多游人、市民群众驻足观看，很多人被这安静祥和而又壮观的场面所吸引，纷纷询问并走入修炼。那时这些曾成为这座小城一道亮丽的风景。虽然城乡走入练功的人越来越多，但很多人还只是停留在练动作上，对于生活中发生的矛盾不知道修心性，也不知道学法，
有的因为农村地区大法书奇缺，不能用大法的法理指导自己修炼，许多人仅仅停留在对大法的感性认识上。1998年11月，为进一步弘扬大法，从而使更多的有缘之士得法受益，同时也给实修者一个向内修、找差距、尽快提高上来的机会。在许昌市辅导站的协助下，禹州市辅导站成功举办了一次近5000人参加的庄严法会，这很可能是中共发动迫害前河南省乃至全国的为数甚少的一次弘扬大法的盛会。一、法相上的师父笑了。为召开这次法会，当时辅导站的几个较大的练功点的负责人反复商议，多数人一致赞同，认为法轮大法是教人修心向善的高德大法，使那么多心智迷失、行为不好的人重新走上正确的人生之路，使那么多重病在身、失去生活勇气的人找到了福音，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滋味。这么好的功法利国利民，我们当然有义务去弘扬，让更多的民众受益，造福社会。另有极少一部分辅导员很担心，认为上边已经把法轮功内定为非法组织，各地公安部门的人都在关注着法轮功的一举一动，法轮功书籍早已禁止官方出版社公开出版。那时候大陆广大法轮功学员买的都是盗版书，有的农村的学员看的是城里学员的手抄本。我们开法会会不会惹恼上边，给大法带来损失？双方意见分歧，互相争论，最后举手表决，当然是支持开的人占多数。几天后，持否定意见的在中共体制内工作的熟悉中共协信的学员再次来到辅导员云姐家，化名，反复提出自己的意见。几个主要负责人商量到深夜，仍拿不定主意。最后云姐坚定地说，大法这么好，这法会得开。说完这句话，无意间扭头一看，墙上法相上的师父的法身正开心地笑呢。二、法会会场。要开几千人的法会，辅导站又不让存钱存物，往哪儿找这么大的场地呢？有人联系到了当时禹州市职业中专的大操场，本来已经定好，可是临到开法会的前两天，突然校方通知说不让用了，并不说明理由，当然是他们接到了什么通知。法会马上就要开了，要发言的同修的稿子都定好了，全县的同修都热切地盼望着11月15号这一天。怎么办？大家决定不动心，信师信法，一定能开成。最后有同修联系到了当时刚刚建起的禹州市莲子布厂，今禹州市城东卫校附近，十几亩地上是刚刚盖好的偌大的厂房，因为要在里面安放大型布机，所以整个厂房内房与房之间除了几根柱子起支撑作用外，并无墙壁间隔，这正好适合开法会。太好了，只是因为刚刚建起，厂房内外坑坑洼洼，杂物遍地，一片狼藉。不过这可难不倒法轮功学员们。早上练完功，辅导员说谁今天有空的话去莲子布厂整理场地，于是只一天功夫就把占地十几亩的厂房内外平整打扫得干干净净。经商的有能力的同修用钢板竹耙搭建起了一米高的舞台，连接上了电源，拉来了音响设备，围上彩绸，悬挂上法轮图形和师父法像，主席台上摆满了鲜花，一个简单而又庄严的法会会场就布置好了。没有人向任何人要一分钱，也没有人强迫任何人做什么事，就什么都准备好了，甚至有人找来了摄像机，虽然不专业，但却留下了在今天看来弥足珍贵的镜头。后来邪党发动迫害时说法轮功组织严密，是啊，他们怎么也不能理解练法轮功的人怎么会这么新奇、 这么无私，这么不图回报的付出，没有组织能行吗？他们只好用组织严密这种可笑的词来形容。其实这一切都是大法的威德啊。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我们这部大法可破一切迷，可证一切人心。大法就能使不好的人变好，使不正的人心归正，这是任何常人的手段都做不到的，也是任何常人的手段都改变不了的。需要说明一点的是，这个莲子布厂在我们开过这次法会之后没多长时间就扒了，根本就没有投入使用，也许是老板又改变主意了吧。也就是说，这个厂子的建成就是为这次法会准备的。三，满天的法轮。1998年11月15日，天气晴朗，风和日丽，尽管是11月，一点不觉得冷，倒像是春天。法会如期举行，当天，许多不知是怎么知道消息的外地学员，或单独乘车，或集体包车，前来参加法会。本地学员早已自发地在凌晨三四点钟，在进入禹州市的各个交通路口举牌迎接。那天外地来参加法会的学员，有许昌的、鄢陵的、灵隐的、开封的、南阳的、平顶山的等，光大客车就20多辆。七点多钟，大家正在紧张准备的时候，突然，厂房外还未进来的学员们大声地喊起来，法轮，看法轮。更多的人喊了起来，这时场内已席地而坐的学员们听到，纷纷起身向外奔跑，也有的看到后又激动地跑到里边来叫认识的人快出去看。于是人潮涌动，只见外面场地上站满了人，大家都指点着说，看满天都是红的、绿的、紫的、黄的，啥颜色都有。有的说，看人身上都是，满身都是。真的，大家看到许多五颜六色的法轮落在人身上。一位五六十岁的戴黑色镜框眼镜的男子，显然是外地来的，边用手比划着法轮的形状，边兴奋地说，可多啊。突然人群中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大家看到东方天空的太阳暖洋洋，红彤彤的，一点也不刺眼。有许多人看到师父法身端坐在那里，突然太阳周围起了一圈圈的光华，这光华又迅速地正转反转，所有的人都激动兴奋地像个小孩似的，仰着脸沉浸在这殊胜伟大的时刻。连那些临时闻讯赶过来做小生意卖吃食的常人都兴奋地说，真是神奇，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五颜六色的圈圈，指法轮。当然不同的人看到的景象也不同，有的学员看到满天飘着莲花，晶莹剔透，飘到学员身上就不见了，还有人看到从太阳上到地上有一根橘红色的光柱通天彻地，还有人看到师父法身，还有人看到满天的佛道神都汇聚来了。四，庄严的法会。7点50分法会正式开始，首先主持人宣布集体诵读师父经文论语，立刻宏大的声音在偌大的厂房内回响起来。从录像上可以看到，有许多农村的老年大法弟子也在背论语，所有的人都是一脸的恭敬虔诚，一派祥和。那天共有16位学员在法会上发言，交流他们各自的修炼体会。有的老年同修谈自己信师信法闯过病业关，无病一身轻，见证大法神奇的体会。有的年轻弟子交流自己在工作环境中如何守心性向内找，按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超常的好人的体会。有的同修介绍自己学法背法，在日常生活中事事对照大法同化大法的体会。大法的殊胜 让许多学员在交流时流下了眼泪。有一位来参加交流会的鄢陵县老年大法弟子，上台后先合十，然后缓缓地大声说，我今天交流的题目是30年的罗锅直起了腰。会场上立刻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他说他61岁了，几十年来幸福与自己无缘，伴随自己的是无尽的痛苦和耻辱。1996年新年，他有幸得到了一本转法轮，就如饥似渴地看，越看越觉得好。就在他还未正式走入练功点时，却发现自己的腰一天天奇迹般地直了起来，背上的大疙瘩也神奇地消失了。周围的人也发现了，觉得大法太神奇了，许多人都来练法轮功了。还有一位许昌县来的叫梅娥的40多岁的女学员，在交流的时候，她是从头哭到尾的。她交流的题目已经不记得了，但是她的事谁都记住了。他得法前被医院检查出3种癌症，乳腺癌、胃癌，另一种不记得了，整日以泪洗面，饭吃不下，觉睡不成，夫妻俩哭成了泪人。突然邻居找到他，告诉他练法轮功吧，我们师父会给你净化身体的，但是你得放下治病的心。起初他根本不信，抱着试试看的心练了几天功，仍然绝望地想，哪有师父啊，谁会管我啊，练功能练好还要医院干嘛。终于有一天，他捧起了转法轮，一口气读完了第一讲，他激动地哭了，他觉得师父说得太好了，他有救了。突然一直吃不下东西的他觉得饿了，要吃东西，丈夫给他做了一锅汤面条，他一口气吃了4大碗。丈夫高兴地说，你吃吧，能吃多少吃多少，这一锅吃完了咱再做一锅。去医院复查，结果一切正常，连为他确诊的医生都拿着他前后2次拍的片子和化验单吃惊地说，你这血怎么一下子没问题了。五，突然的检查。法会进行过半的时候，10点多钟，突然从外面来了几辆车，有公安部门的，有工商部门的，还有什么头头不知道了。那些当官模样的人来到会场，问谁是负责人。其实法轮大法是义务交工，不取费用，来去自由，并没有谁封官。有一位女学员就走过去迎着他们，回答他们的各种问题，诸如你们交流的都是些什么内容，开法会有没有收钱，为学员提供的茶水是否收费。当时茶水是学员自己从家里拉来锅，义务为大家烧的。法会照常进行，那些人走到会场后面，看着这井然有序的场面，看着一张张憨厚淳朴的脸，听了一会儿学员的发言，掌声不断的响起，再看看场下席地而坐的不同身份不同职业的自在祥和的男女老幼，他们实在看不出有什么违法的地方。其中一个人说，这么多人开会竟然没人维持秩序，真是不可思议。后来他们就走了。从这一个细节，我们就可以知道中共邪党要整法轮功其实早有预谋，可是这绝非中国广大警察们的自愿。这场颠倒是非的迫害毁了多少众生啊。尾声，一晃14年过去了，14年前法会的盛况仍历历在目。这次法会后，城乡更多的人走入了大法修炼，至迫害前足有5000人，并且带动了更多的学员学会实修，成为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1999年720邪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禹州市的大法弟子们一批批地走出去为师父喊冤，为大法讨公道。他们也和中国大陆其他地区大法弟子们一样，在邪党铺天盖地的谎言中， 在邪恶的红色恐怖高压下，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在风风雨雨中走了过来。他们用不屈的精神和超常的意志，见证了大法的坚不可摧。如今，迫害已难以维持，正法已接近尾声，禹州市大法弟子们正遵照师父的嘱托，学好法，修好自己，讲真相，广救众生。愿所有的众生都能沐浴法轮大法的浩荡洪恩，愿更多的众生能在这个转瞬即逝的特殊的历史时期得救。
请听明慧网法轮大法红传20周年征稿选灯，题目是《一片净土》，作者明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6月3日。97年暑假，单位里的一位同事说：“看你天天怪难受的，假期里没什么事，我送你一本书看，也许对你有好处。”我接过书一看，是《转法轮》。我说：“是气功吗？”他说：“是的，是法轮功。”我的心又一凉，心想：我练了几年的气功，可身体还是依旧如初，都是气功，能有什么区别？就这样，得宝书却失机缘。98年6月。该同事又鼓励我看一看此书，而且与我交流了许多，期间他的祥和真诚感动了我，心想现在像他这样真诚地关心别人，送书给我而无任何所求的人太少了。出于好奇，我粗略地看一遍《转法轮》，初步的感受是，书中所讲的都是让人按真善忍去做好人。就在我对书中的内容还是一知半解的时候，同事找到我说：“我带你去参加一个9天班吧。”我当时是怀着散心解忧的心情，随着同事来到了十几里外的一个同修家里。就是这天，我永生不会忘记的这一天，生命的转折，我真正走进了正法修炼的大门。第一部分，由惊到喜。进入院内，只见车辆摆放得整整齐齐，自行车、三轮车、摩托车分类放好，院内无一人走动，异常的安静，怎么没有人呢？我们悄悄地推开房门，我顿时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三间房里容纳了10来人，我刚才还在院子里找人，原来所有的人都恭恭敬敬地坐在屋子里，只听见一个洪亮的声音在读着师父的经文。我们悄悄地找到了床边的一个空闲地儿坐了下来。此时我都觉得我已屏住了呼吸，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一个守规矩的人群。我们单位十几个可称得上素质很高的教师开会，哪有不窃窃私语的？可我现在看到的是来自多个乡村的普通百姓呀。看到此景，我心中一喜，我遇到了一批高素质的人群。第二部分，学法交流。我们每天上午7点半到11点半学习一讲《转法轮》，下午1点到5点半 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晚上七点开始看师父的讲法录像。我是第一次参加集体学法，也是第一次听到同修们的切磋交流，我的心也时时地被震动。学法时，大家坐姿端正，轮流通读师父的讲法。当我第一次听到同修给读法的同修纠正错字时，我的心又是一动，真认真啊！因为自从我升入初中以后，没有人给我纠正过读音的错误，除非教自己的老师。读错什么与别人是没有关系的，可是我们的同修都是这样做的。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只是觉得同修们都是可亲可敬的。到后来才悟到了，那是同修们敬师敬法的体现。学法时，使我感触最深的是同修的交流。人人都在看别人的优点，对照大法去找自己的不足，谈自己心性过关的典例。我听后真是震撼，也对修炼有了初步的领悟。清楚地记得一个30岁左右的男同修在交流时哭了。他说他原来是一个不法青年，县公安局他已进出多次，谁拿他都没有办法，生产队的公粮从来没有交过，大队干部都不敢搭理他。但是自从他得法后，领悟了人生的意义，明白了做人的准则，他决心痛改前非，将以前所欠的公粮全部上交补齐，永远不再去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他哭了，所有的同修也都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感激大法为弟子洗净了心灵，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如果不是亲耳聆听，我真的不会相信这一切，这也使我更加坚定了自己即将要走的修炼之路。第三部分，用餐。百十来人的用餐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何况又是七月的夏季。我是长时间过着集体生活的人，但我从未看过这样一个过着集体生活的群体。菜是自己盛，主食也是自己拿，有时也有剩下的饭菜放在一旁。早来的同修总是主动地去盛那些剩菜剩饭，将新的留给后来的同修。盛完饭都各自端着饭碗找墙根下背光的地方去吃，也有三三两两围在一起用极低的声音切磋交流。我们所在的同修家是排房，街坊邻居是听不到声音的。吃完饭后，同修们都抢着把饭筷洗净放好。更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厨师不是别人，就是我们所在乡的几个同修。为了给同修们省饭钱，不去买现成的，而是在七月的酷暑天气里为同修们炒菜、做汤、做主食。就这样一日三餐忙碌着，他们也失去了宝贵的学法时间，但他们无怨无悔，整天乐呵呵地做着后勤工作。再看看我们所在同修家的这条街道，从早到晚干干净净，过路行人无不称赞。第四部分，交饭费。九天班结束的当天下午，负责的同修说自己算算账，每顿饭五角钱。我去交饭钱，可是我只看到院内的一个桌子上放着一个盒子，很多同修将钱默默地放到盒子里，没有人收钱，也没人看着。我的心里又是一惊，哎呀，就这样交钱呀。九天班结束，我深深地明白了同修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表现，全是按照大法所讲的真善忍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法理去做的。这都是来自于法的威力，是同修们的心融于法中的体现。在这纷繁乱世中，之所以能出现这片净土，原来是伟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展现呀。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已风风雨雨地走过了十几年的修炼路程。 当初得法时的惊喜仍旧历历在目。